感谢主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，在学习信息更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每个人心意更新，越来越接近天国的样式，我们都进入神的心意当中，并且活成神的道。感谢主哈，我们今天分享的，早晨分享的是17、18课，离开旧约心意，进入新约心意。我们先进入到第17期的学习。我们讲到了这个心思和大脑的区别。用一个比喻，就是大脑像硬件，心思像软件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心思跑到哪里，大脑就会跟到哪里。只要我们的心思开始游荡了，我们的大脑呢就会重新连接，和我们的心思保持一致。就像我们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啊，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我们呢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说回到大脑啊，大脑呢是可以分辨我们是在调查研究某些事情，还是我们真的相信了某些事情啊。当我们是在调查研究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神经元就会去创造记忆。创造记忆的过程比我们相信接受某件事情是更慢的。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呢，就是当我们在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是在增大我们的记忆空间，所以我们就会记住一些东西。但是我们的大脑它是具备分辨能力的，大脑是知道我们只是在做调查研究，还是我们真的相信了。如果我们一旦真的相信并且接受了，我们在进行这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快。所以说呢，每当我们去研究、去阅读的时候，当我们里面知道我认同了，那么从这个时候起，不管我们再读到什么相关内容，就会加速。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这个过程，其中有很多有信仰的人，如果没有进行过心意更新啊，我们还是会按照以前的经验和形式形成的这个逻辑形式，并不知道我们如果相信了，就会像打开了一个加速度一样啊，速度就会非常快，非常简单的就记住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两边的大脑，它的一个构造是我们有左右两边大脑，其中呢是通过胶质细胞去进行连接，信息呢会从一边传到另一边，并不是左边的大脑记一部分，右边的大脑记一部分，两边的大脑是通过镜像方式，是就像是一模一样的镜子一样啊，两边是有同样的信息的，只是镜像不同。所谓的镜像不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两边，其实它存储的东西实质上是一致的，但是它在学习的过程以及它的倾向性不是一致的啊。一边呢，我们的大脑是从全景开始，从大到小，然后缩到细节；另一边的大脑呢，是从细节开始走向全景啊。所以呢，就是为什么你能相信自己对某件事情的记忆，就是因为我们两边大脑协同配合啊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大峡谷，我们的大脑呢，就是先接收全景，我们去看的时候啊，取到了全景，然后再到细节，我们先看到大峡谷的全景，然后再慢慢的会注意到，哎，有鸟在这个树杈上，这就是从全景到细节。但是如果呢，我们去进行这个一年的报表分析、开销的分析，我们就会从单笔的这个账单开始，然后慢慢的从细节再到全局。也许你会先看一下余额啊，再一笔一笔的细看，然后再慢慢的到全局，然后再从全局到细节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两边的大脑就像是两个等边的三角形一样啊，一只两边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它们的运行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是从全局到细节，一个是从细节到全局，一个是从大到小，一个是从小到大。所以看起来呢，就像两个等边三角形在快进，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细节啊，使我们的记忆更多。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不同的语言，它使用的这个大脑怎么样运作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比如说在英语国家，我们说去拿一本红色的书啊，会说去拿本红书啊，就是红在前，书在后。但是呢，如果是西班牙语的话，它的这个语言构造逻辑就是 把书给我，红的啊，先是书，后是红啊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哈，他们两边去找书的这个大脑运作模式就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大脑两边内容实质是一样的，只是运作不一样，是从大到小，或者是从小到大，这就是你能记住的啊。也许你靠着细节就能够记住更多。同时男性和女性也有一些差异哈，就是女性更倾向于注重细节，男性可能在细节上忽视就比较多。所以啊，我们可能在家里都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我们的弟兄时常问，那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在哪儿呢？什么什么东西在哪儿呢？可能拿了100遍了，还是不知道那东西在哪儿。其实，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用生气哈，这是我们的大脑构造稍微有些不一致哈，他们不是很容易注重细节，但是。我们的大脑运作起来大致上也是相同的哈，只是呢我们的惯用脑不太一样，所以一边比另一边用的更多啊。上面呢一直在讲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啊，后面就会讲到我们心思了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的大脑像是硬件，心思像是软件啊。我们的心思走在哪，大脑就走在哪。那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，对于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来说哈，我们现在来说。我们所用的操作系统就应该是来自于心源啊，就是基督的思想。但是大多数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啊，还是在旧约当中没有更新到在新更新的系统在运作。所以，当我们祷告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结果的时候啊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还在用着过时的操作系统，就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在旧约里面。基督徒用旧约思维的操作系统，想要得到新约的果效，使用起来将会非常失望啊，因为缺乏新约的成果。所以呢，我们讨论一下旧约和新约下我们的操作系统是怎样的操作系统啊，以便我们分辨我们自己是否在新约下了。在旧约下，我们先回到旧约啊，在旧约下面呢，旧约是一种基于表现的系统，就是立功表现的这样的系统。所以呢，我们全部都是在想着做这个，不做那个，全部是基于表现的，所以称之为律法。但是在新约里面啊，我们要用新约的思维运作，其实就是基督的思想。基督的思想不是基于律法的思想，也不是基于律法的系统，那就不是基于表现的，而是基于恩典。当基督徒知道他们应该要有些果效，却没有得到。就能看出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，因为他们还是按照旧约的思维在运作，用着旧约的系统。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哈，就是如果我们在祷告之后，或者是我们在服侍之后，没有得到该有的果效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直觉是什么？是不会觉得我们要更加的努力一点，觉得自己做的不够，是不是应该进食更多，祷告更多？啊，读经更多等等的，通常教会的老生常谈就是更多祷告，更多去爱，就是让我们自己更用力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这样在定义爱，爱就是要努力，如果你不够努力，你不告诉神你有多爱他，你就是不够努力，那么你就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，形容这个系统呢，就是胡萝卜加大棒，就是只要我们做的不够，大棒就来了啊！如果我们做的好，就有一点胡萝卜来给我们鼓励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拿着胡萝卜说：“你想要更多吗？那你就得做更多。你想要更多，还有更多，永远都有更多，总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啊，要得到最新的，所以你也永远不会满足，你会求更多新鲜的事儿、新鲜的书、新鲜的恩高。但是这种思维。”本身就是证明我们还在旧约思维里，我们可能重生了，因为信耶稣基督了，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，相信他死里复活了，相信了，那我们重生了。但是在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有可能还是在旧约的操作系统里边想着表现的更多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进入到新约。作者说了，如果是这样，可能我们。没有在，我们还在这个没有重生，可能更好一些，因为操作系统和电脑是匹配的。但是呢，显然我们不想要这样生活。那 我们就不能继续用旧的操作系统了。当我们重生以后，当然有很多人在教会是没有重生的哈，但是这里讨论的是，当我们重生了，就要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运行了啊，就是不能继续用旧的操作系统了。那我们改变了操作系统，进入到新操作系统，就是恩典之下，那势必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做事方式。但是有大多数人其实从来不改变做事方式的，所以呢，他们照什么运作啊？就是旧约完全基于表现，即使他们没有重生，也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旧约不是给重生的人，是用来将自然人导向基督啊，就是给不信主的人进入到新生当中的。那我们讨论一下新约的，我们刚才说了很多，我们要进入新的操作系统。那新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呢？就是新约的操作系统啊，是基于基督的思想，基于恩典的思维的。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主要要转换的啊，必须要有基督的思想，就是完全基于恩典的思维，那就是基于国度的思维。没有国度思维，就没有恩典思维。但是问题在于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教导恩典，却没有教导国度，可能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就什么都好了啊。但是却不明白，我们现在是行在国度当中的，也不明白什么是国度啊。他们以为恩典就是不管我做什么都没关系，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，可以随便犯罪了。但是这不是恩典啊，恩典是神加给我们能力。使我们能够超越自我而活，其实超越自我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边而活，这就是保罗对提多所说的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啊，新约的思维呢，就不是基于表现了，而是顺服，凭着信心行事。我们要明白，这不是基于表现，但不是说你的表现不重要，就好像我们说，我们不是只看行为，但是我们要有行为。我们的表现还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对于神来说，我得救与否不是基于行为啊。我们入门就是信不信耶稣，也与我们的表现无关。我们入门之后，我们的生命一切在里边。那么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，而是我们的顺服，凭信心行事。所以再强调一次，这系统不是基于表现。基于表现的系统总是会说，一定还有更多啊，要得，要学，要做啊，这是一种很幼稚的看法，因为没有更多了，神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我们不需要别的了，我们需要是更多的去经历我们所有的，已经有的，更多的成长和活出来啊。不需要拥有更多，因为他已将万物给了我们。是问题在于，人拥有了万物，但却没有经历过。因为没有经历过，就不认为自己有。就像有人送我们一张餐厅的礼品卡，我们把它放到钱包里忘了。那当我们去吃饭要使用这张礼品卡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用，因为忘记了它的存在。就像恩典，神已经给我们了，但是当我们用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，那就相当于我没有真正的接收到，所以呢，照这样看，若神把万物和自己给了我们，我之所以忘记，是因为我没有见过，所以他提到了我们一定要经历，看不见就想不起来，即使我拥有它，对我也没有好处，所以呢，同样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他给了我们，我们已经有了，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见。看不见就想不到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只能求神和神说抱歉，我已经把一切都给神，就说抱歉，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你了，不能再给了。但信心就是照神说的去信，明白他已经把万物赐给我们，我们要对神说谢谢你，你是耶和华以勒，我感谢你，你的需要就得到满足了，就是要迈出那一步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确实是这样，不用求的更多了。同样呢，新约的思维是国度思维，我们要明白国度是我的，我父愿意把国赐给我。要是你觉得这太简单了， 那当然肯定不止这样啊。当心，这就是基于行为的就业心态。新月的思维就是：国度是我的，我父愿意把国赐给我，我有神的国度。那在哪里呢？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有神的国，这个国就在我里面。首先，这是看不见的，要是不加注意，就不会在我们心里。他不会离开基督的心，但他会离开人的心。心里没有，眼里就看不到。然后忽然就会觉得我需要更多，还需要更多。但是事实上，是你还没有安息在你知道你所拥有的里面，以至于你无法看见你想要看见的丰盛。另外，你要确保你想从神那里得到的正是他要给你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圣经当中也有。不要妄求啊！所谓的妄求，不是说，我们觉得神做不到，我们觉得神没有能力，不是的啊，是我们有时候会对神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啊，不是说神不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他是绝对可以的，但是他不会越过自己的本性行事，所以像是我们有时候就会说，为什么？神做这事儿要这么久，好像在等待和忍耐当中，我们已经没耐心了。但是神会告诉我们的是，不是我太久，我是在等你相信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头脑当中认为我们相信了，但是其实我们心里没有能信。因为相信，并不是像一个工程师一样，A 加 B 加 C 啊，就像我们认为。我们要得医治，那我们就通过5天的禁食、加高油、加上使用祷告巾等等，就等于医治了。不是这样的啊，不能照着程式来，而是要明白国度的原则。国度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，国度在我们的心里已经赐给我们了，是基于恩典的，是在我的里面的。所以这里边就特别强调了2点，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全部，我们只是要去经验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将真理接入到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要知道神的本性是什么，我们不要超越神的本性去妄求啊。这是基于前面讲到的我们的恩典系统。下面呢，就特别强调了说，我们要和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相交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，我们要彼此联络。彼此联络呢，是。基于我们每个人所听到的信息、所理解的，或者神给我们的启示都是不同的。我们在团契当中呢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听到和我自己所理解不一样的内容。我们通过交通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，学习到更多的信息。所以呢，约翰·雷克曾经说过哈，说我们得能力的秘诀之一就是和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相交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学习之后，去体验、去做了，去真正的体验了，我们再去在团契里面沟通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分享的大有不同，因为是一样的原则，但是呢，却更加的深入，有更多的启示，把更多的聚在一起，就会相互印证，所以团契相交使我们。分享的内容也更加的深入啊，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得着，增强我们的能力。所以说，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相交是很重要的。这意味着你会找到深深吸引的人啊，神会把我们带向两种人，一种就是我们一拍即合，心意相通的；另一种呢，就是被大大使用和我们作对的人。但是这两种人。都会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尤其是和我们心意相交的人，我们共同相互吸引啊，彼此交流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家人们，如果在线的家人们还没有小组团契，还是一个人在行走天路的，我劝勉大家能够进入到小组当中，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成长。下面提到了说。我们呢，现在所学习的、所新更新的内容，不是像节食一样，就是一两天，我心思意念在这2天的学习当中，哎呀，我心里面特别受感动，于是呢，我这2天的状态就特别好， 我就每天想跟神亲近，但是过两天呢，我的这个心思和意念好像被世界牵引了，或者是心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，哎，我就冷淡了。很多基督徒是处于这样的状态，就像是极端节食之后忽然引发了暴食一样啊，就不想和神亲近了。但是我们的信息更新并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操作系统的更新不是这样的啊，不是一两天，而是从现在开始。我们要一直去进行更新，那在我们的心团契相交当中也是，不是这一两天我很热络，很愿意与大家分享，而过两天我就冷淡了，而是在我们小组团契当中，要从现在开始一直去分享，一直保持进步。这是在时间上的啊，在空间上我们也要明白，同心的人越多，我们越能干大事儿。阿莫斯书的3章3节说：“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”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，因为山路比较险恶，所以基本上同行的两个人都是已经提前约定好啊，要到某个目的地去，目的地明确，并且一路相伴。那在我们的学习当中也是这样的，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做某些事的时候，比如说学习神的话语，那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决心。要和目标达到一致。如果我们决心和目标达到一致了，我们就能走得更远。如果有同路人，我们就能做更大的事情。啊，所以，谚语说，你们想要走得快一点，就一个人走；但是如果想走得远，就和别人一起去。所以，我们需要二人同心一起做事。要知道，同心的人越多，越就能够做成越大的事。所以也祝福我们247平台呢，有越来越多的同心的同工支持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够得到造就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如果我们打算做什么，我们就告诉别人，啊，我们有同样的目标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，一起跟进，彼此交流。重要的是呢，让我们的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不然，它就只能是临时解决方案，难以长久维持。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心意更新。特别强调，就像我们大部分会守主日，30或45分钟的主日讲道是不能够让我们心意更新的。我们所需要的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。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大的话题哈，就是我们区别自己。是属肉体的心意还是属灵的心意？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属肉体的心意。属肉体的心意呢，就是受我们的感觉、环境影响，啊，被世界的法则所引导的心思意念。我们这里讲到哈，讲到心意必须更新，按照新的操作系统，就是新约来运作。那是因为我们曾经都是在属肉体的心意当中。那什么是属肉体的心意呢？属肉体的心意就是以自然或肉体为导向的心意啊，特别强调啊，自然人的心意与属肉体的心意是一回事儿。属肉体的心意受感觉、环境影响，被世界的法则引导。比如说，我们学习了属天意志，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体是因耶稣基督所生，已经得了医治。当我们在面对身体症状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，我的这个问题，如果我不去医院，我是不是会得后遗症啊？我们家族有这样的遗传史，那我是不是一定就是会在这样的病症当中呢？这些就是我们属肉体、属自然的心思意念，因为我们从小长大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长大的，所以世界在不断的向我们灌输一些心思和意念，那我们。可能会觉得，我们只要不是属魔鬼的，不是害人的，这些就没关系。但是不是的哈，特别强调自然人的心意和属肉体的心意是一回事儿，这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属灵的心思和意念。所以属肉体的人也会说他们相信圣经，然而他们的行为表现，他们呢仍然是会像世俗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啊，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。第二点呢，就是
属肉体的基督徒形式啊，除了心思想法哈，他的形式和未得救的天然人也是几乎没有分别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。就是当两者没有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出一个恩典的概念，以此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一定要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。我可以两手都抓，我在这个世界上面也获得很多的财富名利，但是呢，我也信主啊，所以等我离世的时候，我一样可以进到永生当中。但是呢，这是我们所找的一个借口哈。属肉体的人做决定和未得救的人没有区别。那如果未得救的人有道德标准，甚至很难将他们和属肉体的基督徒区分开来。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，有良知的人而已啊。并且呢，还有一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，大家要时常思索的啊，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在惧怕的基础上做决定？属肉体的人是常常在惧怕的基础上做决定的，他们时常呢又会找来一个借口，就叫做有智慧啊，会用智慧来解释他们的行为。但显然这样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智慧，是属世的智慧。就像是雅各书3章13到15节所说的哈，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道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他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用这样的智慧来形容，其实无非都是找借口啊，是想要两者都抓。那下面我们进入到18期啊，是接着第17期的主题啊，离开旧约心意，进入新约心意。PPT 请翻一下。刚才提到了旧约是这个惧怕的盟约，就是我们时常会活在我如果不这样做，会不会惹怒神呢？我如果做得不够好，神会不会生气呀？害怕他生气的这样的决策下面来哈。但是呢，神不是想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方式，神愿意我们活在平安里。认识到我们是与他连结的，并且享受在其中，是没有惧怕、没有胆怯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有随时的帮助的。这是神要我们的，不是要我们有这个属地的智慧、属情欲的智慧啊！注意一下，这里所讲的情欲，不是指的和性有关系的啊，是指的我们的五官感受与情绪感受等相关，指的就是凭感觉。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被世界所引导的，也就是呢有嫉妒有纷争的啊，在这样的里边，我们就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啊，神而来的智慧呢是清洁的，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在惧怕下面来做决定啊。而且保罗这是在给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书信，但是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和写给每个教会都一样，即使到现今也是一样啊。这都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。那他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什么是属世界的智慧，不是属神的智慧？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看人的信息。所传讲出来的信息，还是我们只看重这个器皿。比如说，作者在提到，他在他们的一堂讲道啊，是一个女人的讲道。那在下面的会众，就会有一位男士，他就会非常的生气，因为他认为女人是不应该站在讲台上面的。那圣经当中呢，确实提到过女人呢。不能瞎管啊，不能瞎管。但是呢，加拉太书也确实提到了哈，说我们是不分男女的。加拉太书3章28节说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啊。所以说，从全本真理来说，神要求我们的是不让女人瞎管，但是女人在讲道的位置上，她就不是瞎管了。 所以它带出来的信息如果是能够得到造就的，那也是非常好的。所以他就提到了刚才说这位男士啊，他只是看到了讲到的是女人，他就非常的冒犯他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判断我们是否属肉体的一个重要的标准，就是我们看是看重外在的器皿，还是看重器皿里所传出来的信息。就像保罗在林前3章1到3节说的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。”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啊，刚才我们记得在说到这个智慧的方面，也说到了哈，我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是抵挡真道了啊。所以说呢，看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看重外在的器皿。还是出来的信息，如果说我们要是喜欢这个信息，那我们就去听。我们看中了信息才喜欢某一个人是没问题的。我们不能因为外在就特别不喜欢谁，或者特别的抵挡谁。这里呢，作者又提到了他自己的一个例子哈，他曾经非常不喜欢一个女人的讲道。但是在这个女人的讲道里面，她听到了非常宝贵的信息，然后慢慢的她去接受，她只是因为这个声调各方面的一开始不接受啊，但是她听到了信息之后呢，她就接受得很好，那所以她这就叫她接受里面的信息。她也提到了她自己的例子，她说她是在这个权威型的家庭里面长大的，她的爸爸是一名警察，所以当她不高兴的时候，她不会很暴怒，反而会很安静。所以，在他自己，的孩子发生一些发脾气、大喊大叫的时候，他也会啊，他会他们闹得越欢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越安静。于是乎呢，他的孩子们就会越靠近他来听。等他们靠近了，他就可以修理他了啊。还有他面对他工作的老板的时候，如果他的老板是以非常暴躁的骂人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话，他就会立刻辞职走人，因为他说。他不需要被人吼叫，如果他能好好的解释，那就会听；他带出来的好的信息，他就会听啊。但是如果对方大喊大叫，他就会立刻辞职。他也提到了在这个五旬节教派当中啊，他们很喜欢跑动、大喊，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时间。但是他心里也明白，这是为了激发情绪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去到教会，不是为了激发情绪。我们去教会是为了学习神的话，并且应用出来。所以比起传道，我们应该更加看重教导。我就是这么做的。他说他就是这么做的。所以总结起来呢，我们要更看重的是信息，而不是表达出来信息的方式。那我们在面对神的话语和神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更看重器皿，要更多的看重信息。要是你这样，如果你更多的是看重这个器皿本身啊，所你就是更加属肉体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，前面一直都在讲这个，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哈，就是要在这个不能一直沉浸在这个属肉体当中。那还有什么是属肉体的呢？就是属肉体的一些条例啊，在这个希伯来书9章10节，他说。这些事，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所以还有一些属肉体的条例，振兴的时候，当然就是指，新约时代了哈。这些都是给长不大的孩子的。要想长大，我们是需要圣灵。在旧约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，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下面来说，就是进入到什么是属灵的思想哈。刚才讲到这个属肉体是基于害怕、基于惧怕和感官来行事的，那属灵的思想呢，就不是这样的。有很多人会说，他们自己是属灵的，不是属宗教的。就特别讲到了宗教这个词，在我们现在，即使到当今啊，我们更多讲宗教，讲的就是说，一些条例、一些形式。啊，仪式性的或者常规性的这种带不出生命的形式， 但是在圣经当中就不是这么讲的哈。圣经当中"宗教"这个词是很正面的，它指的就是敬拜。正因为教会给了世界展现的基督的一副动辄就批评的形象，就在宗教的这个教会里边啊，所以宗教性和宗教信仰就一起被看成动辄就批评给人定罪的。但是这也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这种属灵的人呢，也不是指的说我们去进行一些精神层面的自我操练啊，比如说我感觉到了里边非常的平安，这也不是属灵的，好像脱离了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仪式化的宗教性的东西。但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，这些大部分是属魂的，就是我里面感觉挺平静，而且这种属魂的，并不是我们与，不一定是我们与神连结了，有可能只是我们的自我操练，我们魂里面的自我操练啊，其实呢就还是属肉体的。比如说有一些教会甚至会开放瑜伽课，我们都知道瑜伽课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静想啊、默想、静想这些。那这些呢，我们都不是属神的啊。瑜伽的意思是它的那个字面的翻译是与神同父一轭，但是他的神显然指的不是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啊，他指的是印度神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，我们去追求这种心里的魂里边的这种感觉平安的时候，很可能是我们不但没有与神的灵相接，我们是与这个邪灵与鬼进行了相接的，因为我们把属魂属灵的这一部分打开了嘛，这样的操练反而会引来魔鬼。啊，这两种以上讲的两种都不是属灵思想的人。那下面我们讲到一个有属灵思想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有属灵思想的人，也不一定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基督徒。我们不一定说，哎，我们已经达到了哪一种圣人的标准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啊，我们就才认为这属灵的，不是啊，不是。但是我们要肯定。我们是正在走向成熟的，所以说呢，他可能尚未成熟。一个心意更新的人，才是一个属灵的人。但是一个属灵的人呢，可能并不是完全更新了心思意念的。这里是有区别的。有属灵思想的基督徒看圣经是真实而行事的，有属灵思想的基督徒就会这样做。那下面就说啊，属灵思想意味着在任何环境。即使世界现象与圣经相反，也会选择相信圣经，且笃信不疑。不只是口里说相信，而是照着圣经行出来，活出真正的生命。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属灵的人。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啊，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讲到。不是让我们成为神，而是说我们属神，那我们就是自由的，不需要依靠别的来供应生命。我们要明白，神才是我们的源头，我们能在神的性情上、性情上有份。就像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自己的肉身的爸爸的脾气是一样的，那我们的性情和我们的天赋一定要是一样的，不能说我们成为了神，但是呢，我们是拥有神的特质的。以至于我们说话做事都会像我们的神一样，是没有玷污的，完全圣洁的。哎，他说了几个什么不是属灵的，我们就回归到属灵的心思和意念的。所以说呢，马太福音5章48节说，我们要完全，如同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，是完美的一样。他讲到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做事不注意，比如说我们在车上贴，我们不是完全的，其实呢，我们是规避一些风险，但是这就不是和神的话语一致的。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说，哎，我们做的不好，我们不配，看似是谦虚，其实这都不是属灵的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和神的话语保持一致。属灵的思想就是在任何环境下。即使我们的现象世界情况与圣经相反，我们仍然选择相信圣经。我们的属灵思想是被操练过的，是受过训练、被约束的，能够分辨，能够在对错之间做出选择，这都是能够操练的。希伯来书的5章6章都特别讲过哈，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 所以我们不但要完全坚定相信神的话，我们还要不断的进行操练。所以习练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操练。换句话说，要是你是属灵的，这是因为你操练真基督教信仰到一个程度，你能分辨好歹，你不需要从神那里的话，你直接就能分辨出来。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有属神的样式。比如说，我们到了一个街区当中，我们能够通过现象，这个街区乱不乱呀？有没有一些什么标志啊？有没有一些卖什么不合法东西的这些店呀？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街区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。哎，这里边的属灵氛围怎么样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分辨出来，因为他们都显明出来了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能够通过人的行为或者他的表现来分辨这个人是不是属灵的人。我们不但要自己要分辨出来啊，如果我们是做家长的，这里作者也提到了，我们要特别的去为我们的孩子去分辨。那如果我们是做牧养的，是做牧师的，或者是对弟兄姊妹生命有负担的，我们生命相对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心意更新，操练的更加成熟一些了，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有责任的。也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去进行分辨，啊，他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例子，就是，一个男孩子爱上了他的女儿，爱上了作者的女儿。作者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对他女儿有权柄的这样一个人，他就，将这个男孩子隔离在他的女儿之外。他说的话非常的直接，哈，说，用不着你别想了，你可以停止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如果喜欢你，我会让他非常不舒服的，等等这些方式，我们现在看来，可能会觉得他说的，太严厉了，或者说他应该尊重，在自由主义世界下，他应该尊重他的女儿，让他女儿自己做选择，但是不是的，他帮助他女儿去屏蔽掉不该受到的影响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，我们要能够分辨好歹。并且帮助他人分辨好歹啊，当这个男孩子大约过了10年又回来的时候，作者依然说的非常的直接哈，说你现在还是搞砸了，别想再混进来，太晚了，所以想一想，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做一个团体服饰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直接的将不和我们这个团体的人，或者是故意来做破坏的人，哈，我们说别想混进来。他是这个以家长的这个态度来说的，说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保证我们孩子的安全。就像如果是我们有牧者，我们自己是牧者，我们要确保我们弟兄姊妹的安全。好，这个是第十八期、17期、18期。那我们分享完了，主要就是分享的我们属肉体的心思意念和属灵心思意念的区别。愿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，我们都活在属灵的心思意念当中。我们不看我们肉体所看到的，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并且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去进行操练，直到我们能够分辨好歹，在神的话里边来分辨什么是对我们天然有益的，祝福我们的家人们在心意更新当中，我们的属灵的心思意念越来越成长，属肉体的心思意念越来越枯萎。好，感谢主。